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亲爱的弟兄姐妹，最近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为我们按章按节查考箴言书，今天他要分享的信息包括步行威武的狮子、快跑的猎狗和最为信徒所熟悉的那段经文，就是对才德的妇人的赞许。好，现在请查克老师讲解箴言书第30章，从24节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圣经，我们明白真道，愿主赐给我们饥渴慕义的心，从主的话语中能够得着属灵的智慧。好，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分享箴言书的第30章。箴言书第30章22到24节说，就是仆人作王，愚顽人吃饱，丑恶的女子出嫁，婢女接续主母，地上有4样小物，却甚聪明，或说是聪明绝顶了，4样小东西却很聪明，超越了他们自己的智慧。箴言书第30章25到28节说，蚂蚁是无力之类，却在夏天预备粮食，沙帆是软弱之类，却在磐石中造房，蝗虫没有君王，却分队而出，守宫用爪抓墙，或者叫壁虎。箴言书第30章的28节说，却住在王宫。从蚂蚁身上呢，我们学习到要为将来预备的智慧。换句话说呢，用你现在所有的来换取永恒的利益，这是智慧的。沙帆这是一种小小的蹄兔类的动物，叫我们呢承认自己软弱的智慧啊，并且呢在比我们强的地方啊要寻求避难所。蝗虫呢就教我们齐心协力的智慧，单独的一只蝗虫不会造成多大的破坏，但是当蝗虫成群结队出动的时候呢，就有巨大的破坏力。哇，巴不得教会都能学会同心协力，为扩展神的国度而彼此合作。最后呢，壁虎用它的爪子能够抓住墙壁，来显示出它的智慧。结果呢，它就住在王宫里了。就像我们应该抓住神的应许，学习像旧约时代的人那样，好在将来呢能住在君王的宫里。箴言书第30章29到33节说，步行威武的有3样，连行走威武的共有4样，就是狮子乃百兽中最为猛烈，无所躲避的，猎狗、公山羊和无人能敌的君王。你若行事愚顽，自高自傲，或是怀了恶意，就当用手捂口。摇牛奶必成奶油，扭鼻子必出血，照样激动怒气，必起争端。这些呢，就是亚古尔的话。亚古沃尔是雅基的儿子，他呢并没有吹嘘他自己。 我们看箴言书31章第一句箴言。箴言书31章第一节说，利木伊勒王的言语是他母亲教训他的箴言。这些箴言呢，是利木伊勒王的母亲教训他的话。啊，这是一个近前的母亲向将要登基的王子的一种劝勉。利木伊勒王的言语是他母亲教训他的箴言。箴言书第31章第二到第四节说，我的儿啊，我腹中生的儿啊，我许愿得的儿啊，我当怎样教训你呢？不要将你的精力给妇女，也不要有败坏君王的行为。利木伊勒啊，君王喝酒，君王喝酒不相宜。王子说，浓酒在哪里也不相宜。在新约圣经里面的教训呢，我们可以看到教会的监督是不准喝酒的。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一和第四节说，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切慕善功，他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好好管理自己的家等等。所以呢，教会的领导人是一律禁止饮酒。这里呢，我们看到君王饮酒也不相宜，任何当管理的人也都是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啊，神不希望你的心智受到不正常的刺激。神呢，不想让任何事能够影响你的判断力，他要你呢心智完全清醒。神呢，其实不想跟神志不清的人去沟通，跟什么吸毒啊或者醉酒的人沟通，那是非常难的，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他们也无法好好的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你不知道你究竟在跟谁在说话，你想要去辅导他们吗？也没用，除非他们的心智是完全清醒，否则呢，你就无法真正处理他们的问题，无法去跟他们沟通。我就喜欢保持清醒的头脑，我呢，不想让头脑受任何外界的刺激或者什么力量啊或者什么的影响，我喜欢清楚的去思考问题。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呢要想让自己的头脑呢迷迷糊糊的，或者呢是改变了他们的意识状态。我真是喜欢能够清楚的去推理思考和观察事物，我可不想自己迷迷糊糊的心智以至于去毁灭了自己的判断力。因此呢，君王喝酒不相宜，因为那会改变他的意识状态。同样的，对教会的主教啊监督啊都是一样的。至于旧约里的祭司在耶和华面前献祭的时候呢，也是一样的，他不应该饮酒，免得呢他是受到了某一种虚假的热情啊虚假的刺激的而去侍奉神。亚伦的两个儿子死了，因为他们献了燔火给神而被神的灭绝了，因为啊神不悦纳燔火。这些事情呢是利木伊勒王的母亲对他说的，嘿，君王啊，饮酒不相宜，王子 也不许喝浓酒。箴言书第31章的第5节说，恐怕喝了就忘记律例，颠倒一切困苦人的是非，免得你呢因为饮酒而神志不清，无法做出清楚正确的判断。箴言书第31章第6到第9节说，可以把浓酒给将亡的人喝，把清酒给苦心的人喝，让他喝了就忘记他的贫穷，不再纪念他的苦楚。你当为哑巴开口，为一切孤独的伸冤。你当开口，按公义判断，为困苦和穷乏的辩屈。利姆伊勒王的母亲啊，对他的劝告是，他作为一国之君，应当掌握自己审判权，并且负起献祭和审判的责任。箴言书第31章第10节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如果这些话真的是所罗门写的话呢，是他的母亲别示巴对他说的话，那么很可能呢，这个时候呢，别示巴正好谈论所罗门所有的妻子。有意思的是，如果所罗门在这些妻子当中找到了一个才德的妇人啊，因此呢，他的母亲说啊，他的价值啊远胜过珍珠。箴言书第31章第1节说，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你可以完全的信任自己的妻子，有一个可以完全信赖的妻子是何等的荣耀啊！你对她没有任何怀疑，也不必对她质疑，而是对她完全有信心，相信她的真实、她的纯洁、她的诚实，价值远胜过珍珠。箴言书第31章12到14节说，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她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她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她会比较商品的价值，从不同的市场上买到最便宜的货品。箴言书31章15节继续说，未到黎明他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做的工分派婢女。哇，他多么勤劳啊。箴言书第31章16和18节说，他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他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力，他的灯终夜不灭啊！我觉得呢，他真是个非常勤劳的妇人。箴言书第31章19到23节说，他手拿燃线杆，手把纺线车，他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他不迎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他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城门口呢，是一个城市最重要的地方，因为城门口呢是审判的地方，人们有任何生意上啊、买卖啊或者诉讼的案件呢等等，都会来到城门口办理。而坐在城门口的人呢，都是城里的名人， 他们会替诉讼人呢进行审判。这个财在妇人的丈夫就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箴言书31章24到31节说，他做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他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哇，这是对女性多么美的称赞呢、这是对真正美丽女人的赞许，因为她呢敬畏神，尊崇神，她的儿女起来称她为有福，她的丈夫称赞她。弟兄们，如果能够找到这样美丽的妻子，还不幸福吗？我们真的要为我们的妻子而感谢神，他们真是我们的祝福，真是有价值，真是喜乐，他们都是宝贝呀、你用珍珠也买不到的，它的价值远远的超过了珍珠。他们对丈夫、对家庭以及对神是何等的宝贵，我们要为才德的妇人而感谢神。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啊，他常常就为了他的妻子而感谢神，史诗母呢对他和他们的家意义重大。史牧师说，他们是领受了丰富的恩典，所以啊，每一位男士都要想想神给你的妻子，她呢就是一粒珍贵的珠宝。圣经告诉我们要珍惜她，培育她，爱她，就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一样。感谢神，这是一幅多么美的画面呢！好了，年轻的姐妹们，这一节经文呢是给你们的。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有一些年轻的姐妹认为呢自己不够漂亮而感到难过，哎呀，我长得不美呀啊，似乎很少很少有女人对自己的样貌感到非常满意，大部分的女人呢都觉得自己长得很丑啊，大部分的女人呢没有自信心，很少有女人是自以为美丽的啊，当然也是有一些的，但是很少。那些自以为美丽的女人呢却总是令人讨厌，令人很难相处，她们令人难以忍受啊。一个自以为美丽的女人呢，你就很难跟她相处了啊。你不要担心，神没有给你一张完美的脸蛋，因为啊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美丽是虚浮的，是虚空的东西。有一些女人细心的打扮自己，认为哇自己很美，常常是啊搔首弄姿，但是你听一听她们说话，哎呀，就显示出她们脑袋空空，她们从不思考，因为每一个人都去奉承她们，他们从来不去发展自己的人格，他们真的很肤浅。你只要听听他们说话，就知道他们是多么的空洞肤浅了。他们从来都不觉得需要建立自己的人格。注意啊，美容是虚浮的。但是呢，真正敬畏神的妇人，过着敬虔生活的妇人，爱主的妇人，则完全不同了。 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公益爱神的妇人更美的了。哇，这是多么美呀！这是真正的美。你会看到她与神建立关系。美丽的人生就是与神建立起正确的关系。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我要奉劝寻找女孩子的男士们，不要去找一张美丽的面孔，你会找到脑袋空空的女人的。要去找那些知道怎么样祷告的，去找那些对主的事情感兴趣的，去找那些寻求神并且盼望自己的生命能被塑造成为耶稣基督样式的姐妹。这样呢，你就会得到一个终生真诚信实有爱心又荣耀的妇女，你会快乐的。她才是你真正要找的那一位，她将会得到称赞。但是你要知道，神实在是太好了，因为神让他们在我们的眼中比别人都美。情人眼里出西施嘛，这是神额外的恩典。好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智慧，教导我们，又赐给我们箴言书里的这些金科玉律。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可以学习怎么样靠着你的话语生活，知道该寻求什么，该避开什么。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寻求你，你的国度，你的公义胜于一切。主啊，求你把这些真理藏在我们心中，让他们成为我们生活的指导原则。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了，弟兄姐妹，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我希望您能够来信谈一谈收听这个节目的心得。来信呢，请寄到本电台的通信地址，或者发电邮给我也行。
箴言书最后的段落记载才德妇人的美好特质，我们发现这位敬虔的妇人学习了这卷书所教导的智慧第一课，就是尊崇并敬畏神。才德妇人所做的一切会被人们纪念，并且呢获得人们的赞扬，他自己也会得到神的赞赏赏赐，因为他使他的家庭得到尊荣和喜乐。好，一会儿呢查克老师会简单的介绍传道书，请别错过。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听完了有关才德的妇人这段经文的教导，箴言书的研读也就在这里结束了。下次我们开始查考传道书，到底我们会在传道书中学习到什么属灵的教训呢？我们请查克老师简单的谈谈。
传道书呢，让我们看到作者从纯粹自然的观点来看人生。这卷书看来是所罗门在晚年的时候写的，他当时呢有许多的妻妾，他们影响了他对神坚定的信心，而去尽情的享受人生。我想呢，这卷书的重点呢是在对比在日光之下的人生与在神儿子里面的人生。有神儿子的就有生命，在基督里的生命才是真正的生命。日光之下的生命呢，充满着挫败、焦虑，又是空虚的。
谢谢查克老师为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传道书。弟兄姐妹， 如果你有圣经，请预先读一读传道书，下回收听呢，就有更深刻的领会。如果你对箴言书还有哪些地方不明白的，欢迎您随时向查克老师请教。好，下回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我们跟随查克老师逐章逐节的查考传道书，来了解所罗门的精彩人生背后的顿悟。请留意收听下次的节目。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